以赛亚书49:1-6，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荫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耶利米书50:14，所有拉弓的，你们要在巴比伦的四围摆阵，射箭攻击他，不要爱惜箭支，因他得罪了耶和华。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感恩，我们又来到礼拜天。这个礼拜天是非常的特别，因为神他要恩待我们，神要借着我们的来亲近他，来敬拜他，来聆听他的话语，以及我们的生命得着从神而来的造就，预备我们，好让我们面对我们的明天和以后的每一天。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讲道是来自于旧约圣经，有两段先知的讲话。第一个是以赛亚书49和第二段是耶利米书50。这两段讲话其实都有预言的成分，尤其是以赛亚书49可以说是以赛亚书里头有几首诗歌是跟这个神的仆人有关系的。当然这个神的仆人就预言应验在后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的身上。耶利米书所讲到的如何来对付这些敌人，就是巴比伦，也都是一个预言，也可以应验在末后的日子的当中，如何我们依靠着神的带领和他的恩典，我们可以得胜的人生。所以都给我们看到了很重要的一些生命里头的功课。还有这两段经文当中都是跟一个东西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说的一支箭把它射出去，这一个事情来表达出很多重要的真理。有人说一把弓一支箭其实都代表我们的人生，到底我们的人生如何的从这个功课里头我们学到一个更美好的事情呢？正如这一句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你人生的箭袋里头是否充满了箭？如果他是一个勇士，他要去打仗的时候，他是弓箭手的时候，尤其是他需要的带着一个箭袋或者一个箭囊，里头都要放着一些箭，要充满在里头，不然的话他打仗起来就不够用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也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这个箭袋好像我们的人生，我们带了多少支箭在里头了？可能我们预备的不好，我们只光是带了一支两支箭是不够用的，或者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准备好，我们的箭袋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我们如何来面对人生这么多的考验挑战呢？如果我们是相信神、信靠神、侍奉神的时候，神都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有一个箭袋，但是你注意要如何的来用这个箭袋， 如何的把神所供应给你的，包括神给你的经验、你的恩赐、你对圣经的了解和认识，通通都放进去，准备好，以至于被神来使用。你的人生的箭袋里头是满的还是空的？这是一个很好的给我们今天早上来思考的问题。有一个写诗歌的人很著名的，等一下我介绍他一下哈。他写一首诗歌是用这个弓和箭来表达出来的。他说：“你是弓，而你是从你哪里射去的箭？他用尽利刺将你拉开，使他的箭射得又快又远。”这是这是一首现代诗，写得很美。这里不单只告诉我们知道父母亲跟儿女的关系，其实更重要，他告诉我们父母亲跟他的儿女之间还有一位神，这是很重要。如果我们做父亲母亲的是一把弓，我们的儿女就是一支箭，弓与箭不能分开，光是有弓没有箭没用，只有一支没漂亮的箭却没有一把很好的弓，也发挥不了它的作用。但最重要是谁是弓箭手，谁是拿着这一把弓把这个箭挥发出去，是神。所以我们要明知道当中的关系。如果我们往下看就更明白了，这不单只是讲到我们自己家庭里头的儿女，其实讲到所有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教师老师，你的学生就是你的箭；如果你是领导人，你所带领的人，你所跟随的人也都是你的箭，你是一把弓。但是所有的决定掌权的都在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还有在网上面他就说，怀着快乐的心情在弓箭手的手里弯曲吧，因为他爱一路飞翔的箭，也爱无比稳定的弓。这里又再一次给我们看到弓与箭之间的关系，就是因着神，神才是那个最好的弓箭手。我们说他是一个神射手，他一发出去的箭都是准确的，一定打中红心，打中目标的，因为他爱，有着爱我们就看见了当中的关系，美好的关系。一把弓一支箭之间都有爱，因为这是神的爱，神的爱领导他，祝福这一把弓，也祝福这一支往前射出去的箭。今天在神的带领里头，有人是一把弓，也有人是一把箭，但是不要忘记，曾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支箭，但是经过神的培训和训练，我们也变成一把弓，也使用别的人做我们的箭，都是在神的当中有他慈爱的帮忙。你可以考量一下，在你人生的过去，你经验过做一支箭的生命，也经验过做一把弓的生命。这写诗歌的一个人，他叫卡里吉伯伦，他是一个黎巴嫩的一个基督徒的写诗词的一个人，很著名，因为他是个难民嘛，在黎巴嫩的时候，他曾经经验过颠沛流离的人生，很痛苦，很多灾祸，很多困苦临到他，但最后他去到有机会去到美国定居下来，然后就继续的来发挥他的才华，写了很多诗歌，很多人都称赞他，包括我们以前中国的以前的很著名的一个著名的写作的作家叫冰心，大家听过他的名字哈，他也称赞了这个卡里吉伯伦他的作为。所以他经过这么困苦的人生之后，他才体悟到人生多么的美好，多么的重要。又因为他是个基督徒，说他所写的诗歌都是从圣经而来的灵感。刚才所写的这首歌有关于弓与箭的关系，可能你想到了，就在旧约圣经上行之诗的127篇里头讲到的，就是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儿女在是我们的一个勇士手中的一支箭，可把它射出去，让神来做我们人生的弓箭手吧。 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我是一把弓，我自己来做主张，其实都不是。神让我们做一把弓，就是让我们要把我们这个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中，让他来做我们的弓箭手，以至于把弓与箭都搭配得最好。你是否在过去只是只管做自己的弓箭手，到头来我们是非常的不堪失望、失败和困苦。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把生命都交在神的手中，让神他来做我们生命的弓箭手，那可能不一样。我们所发出去的箭都会是很准确、有力量、有方向，不会偏差。让我们的人生好像一把弓，在神的手中被拉开、被扩张，然后把箭射出去，朝着神所命定的一个目标，就是一个箭靶，勇敢地飞出去。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所做的，有些时候如果我们自己的信心不够，没有胆量的话，我们就算神把一把弓放在我们的手中，把一些箭放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也不敢把它发出去，也可能做得不对，做得不好。让神来做我们人生的弓箭手吧，这个生命的果效是不一样的。神是要我们来做他的仆人，是他手中的一把弓，是神的箭袋中的箭。所以如果我们是神箭袋中的箭，这不止一支箭，我们所有的人在这里都是神的箭袋当中的箭，都是被神所用的，我们合起来就成为强而有力的工具。神要使用我们做他的仆人，在每一个世代、不同的时候、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需要的里头发挥了作用，来满足神的心意。但是问题是，是怎么样的箭才能完成这样的使命呢？所以讲到这个箭袋中的箭，不单只讲到的数量，不单只哎呀好多好多的箭在当中，所以更重要是讲到这一支箭的 quality， 我们说是质量，不单只是它的 quantity， 它的数量，而且它的 quality， 它的质量是如何。一把质量不好的箭发出去也没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要怎么样的箭做成怎么样的箭，才可以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就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的，也通过刚才这两段的经文来给我们来思考。第一方面有三方面，我讲第一方面，这一把这一支箭的箭头它要磨亮它，这就是刚才以赛亚书第49章里头说磨亮你箭袋的箭。要一个弓箭手，他要如果他要做的功夫做得好，他一定要做最好的准备，每一支他要使用的箭都要把它磨亮。尤其他的箭头，箭头是什么样，它是用金属来做的。当然在古代的时候，他用不同的方东西，有人用石头，还有人是动物的骨头来做，后来就慢慢用金属了。但是金属也生锈嘛，生锈嘛，所以就要把它磨亮它，好好的保养它，让它锋利无比的，以及你把箭射出去的时候都能够打得准确，还是当你打中之后还能够把这个动物把它完全的来杀死。如果你是一个猎人，你要这样做，你是一个勇士，你要对付敌人的时候也是要这样做。所以我们的箭头有没有常常把它磨亮、磨光、磨尖它，以及成为好用的一支箭呢？箭头最需要磨亮，以及它能够发挥它最好的作用。很多时候神要我们做一支箭，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准备自己，以至于我们发挥不了作用。但在磨这一支箭头的时候是需要用功夫的，在磨的时候会产生痛苦，会产生一些很困难的时候，这是难以避免的。我们需要接受这个东西，我们需要相信神所用的每一个人都曾经被神来磨磨他，以及他成为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合乎神所需要用的。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我每一个基督徒愿意侍奉神的人，神都给我们恩赐，但是光有恩赐不够， 如果你光是用你的恩赐，却不是好好去准备它、学习它、磨练它的时候，你的恩赐并不能够发挥最好的功用，你还没有用到100%它的好处。所以今天神如果给你有恩赐，或者你知道神在哪一方面给你恩赐，你要好好的来学习。好像一个唱歌的人有唱歌的恩赐，但他要不断的来练习唱歌，把他的声音运用得最好，对不对？一个弹琴的一个人，他有弹琴的恩赐，有音乐的恩赐，但他要多多的来练习，以至于他与这个钢琴之间有美好的一个配合。讲道的人也是，如果我们有讲道的口才恩赐，但不去常常去读圣经，不明白神的道，不了解圣经里头神的旨意，那我们所讲的只是人的讲话，而不是神的讲话，也不是讲道。求神帮助我们，神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都要磨练它。想一想，你在你的生命里头，在你的身上，神给你什么恩赐，你要花时间去学习更多更好，磨练它吗？在磨练的过程里头，我们花时间花功夫，甚至于我们付出很多很多的东西，付出代价，但是这是值得。因为我神如果要我们做一支箭，做一个箭头，就把它磨得锋利，磨亮它，以至于被神好好的来使用。我举个例子，在旧约圣经里头最著名的一个人叫做约瑟 Joseph， 在这个旧约圣经创世纪里头很著名的一个人，但是他怎么有成就，不要忘记他在年轻的时候所受的磨难，他的痛苦，他花了13年的时间生活在困苦与苦难的当中，神又借着这13年磨练他，他的哥哥出卖他，把他卖到这个埃及地当奴隶，多痛苦啊！帮人家打工也被人家来陷害他、诬告他，以前他坐牢，这是无端端的没有犯的错误的事情，也失去了他人生的自由。但是通过这些苦难的磨练，他的恩赐就能够发挥出来，被神所使用。后来他当了一个很好的领袖，对不对？他本来他要就有这个恩赐，但是神要他预备他、磨练他、念他，以至于他能够合乎神所用。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箭头，但是如果不磨他成为磨亮的箭，他就没办法好好的被神所用。这个约瑟他走过困苦的时间，哎呀，很痛苦，被哥哥出卖，被家里的人出卖，最痛苦的。但是因为这种磨练，以及他的箭头磨得很尖锋利，很光亮，后来他学习到神给他有智慧、有聪明，懂得宽容宽恕他的哥哥和忍耐的来做工，所以他做了美好的生命的果效。但不要忘记前头的13年他多痛苦，走过的都是困苦的道路。如果你回想你从前过去，可能是13年再13年，对不对？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在被神所磨练的当中。如果神要磨练你，你不要抱怨，因为这代表神在爱你，神在要使用你，神在往后的时间里头要更多的来赐福给你，好像这个约瑟所经验的一样。我明白到乳香当你用火来烧它的时候，它就会慢慢产生一些很浓郁的一种很香很香的一种味道。曾经有人送我一些乳香，我就放在一个这个瓶子里头，然后用一点火来烧它、烤它。哎呀，慢慢慢慢，这个香味就出来了，整个房子、屋子都充满了很香很香的味道。乳香它要被火来烧，才能产生这个美好的香气和功用。何况我们是神要用的人呢？神更不是容许有困难临到我们，好像有火一样的细念着我们，以及我们能够产生出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香气，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想到了，在我们一帆风顺的人生里头， 我们做出的反省不多的，因为太顺利了嘛，你就不用反省了，你就享受啊，你就歌唱啊，赞美。但相反，当你一帆风顺的时候，没有做出反省，你的人生的成长也很有限的。但神就不要我们一帆风顺，总是要我们碰到困难，碰到 有一些不顺利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先谦卑，学习反省，学习 改正，从错误当中我们改正过来，以及我们更谦卑的来接受训练。当我们越做反省的时候，我们人生后来的成长也会成长得更好更美好。我们现在感恩。 你喜欢吃苦瓜吗？有人常常在年轻的时候不喜欢吃苦瓜，就觉得哎呀，苦瓜很苦啊，不喜欢。但是我都听到一些朋友说，年纪越大就感觉到哎，苦瓜好吃，吃在嘴巴里头 好味道，放在喉咙里头哎呀更甜，进到胃里头更舒服。后来我们就发现苦瓜真的对人的身体的健康很有帮助。磨练也是这样的，磨练当初你觉得是很痛苦的，但是后来你就慢慢发现，原来这一种经过痛苦的磨练是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就是唯有我们在经验里头才发现的一回事情。所以神如果容许痛苦的磨练临到你，我们要明白这是神的爱，尤其是神他是最好的弓箭手，他知道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发挥得最好，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圣经里头，以赛亚书第三十章二十节讲到一件事情，神磨练人的方法是什么？用两个方法，一是艰难的饼，二是困苦的水。这是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节里头讲的，神用的都是这两种方法 来对付这些以色列人，因为他们错误，所以 要调教他们，帮助他们。以色列人吃的都是饼，跟我们吃的饼干不一样，它就是它的主粮，就是一块一块的饼。所以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生命的粮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一块饼的意思。但如果这块饼已经干了，水分都抽干了，或者花 放的久了，味道都变了，很艰难的来吃，但是你没有别的东西可吃的时候，你一定要一口一口的来咬这一块艰难的饼。还有在以色列的地区，常常他们找不到水源，好像当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都找不到 好喝的水，有些时候他碰到一些苦的水，味道不好的水，他们就要吐，感觉到很厌恶。但神就用这些东西来训练他们，同样神训练我们磨练我们都是这样的，要我们吃苦，甚至于要我们受苦，甚至于让我们被人家来误会我们，来攻击我们，讲一些不好听的话给我们，我们都要把它吞下去，就是这个原因。这就是来训练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人家也是这样对待他，所以耶稣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神就用这些东西在我们生活里头来磨练我们，预备我们成为最好用的神的工具。艰难的饼是很干很硬，很难吃也很难咬碎，他也很难把它吞进去的，但神都要我们面临这样的事情，目的是要当我们接受了这艰难的饼进到我们生命里头，就把我们生命里头很硬的角很尖的刺都把它 磨平了，慢慢的磨掉它，以及我们成为一个柔和谦卑顺服听话的一个神的仆人。就是这样嘛，神都是要我们经过艰难痛苦，我们才懂得把我们的骄傲，把我们的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的态度通通都放下，把我们磨得锋利成为一个很好用的一个箭头被神所用。困苦的水也是一样的，很难喝的，味道很难闻的，你抽一抽也感觉到呕吐的感觉，但神要我们把它吞下去。但我们发现当我们吞下去之后，感觉到把我们心中的一团火都消去了，不再做一个冲动的人， 反而我们慢慢变成一个耐心来等候神的带领的人。以色列人不是吗？他们在旷野里头漂流很长很长的时间，为什么？神要训练他们的忍耐，神要训练他们的谦卑，神要训练他们听话，不然的话他们只懂得凭着自己的冲动，凭着自己的个性来做事情，都是失败的。我们都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一个人，我们都曾经有我们的过去，也有我们的骄傲、自负，或者是自私、自我为中心的人生。神要磨平我们这些东西，要我们来顺服神，以至于有一天神要用我们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可用，也是适合他所用的一个工人。所以神不是用无理由的来惩罚我们的，神每一次对待我们都是为了要喂养我们、牧养我们、帮助我们来成长。感谢赞美我们主。如果你是训练的一个人，如果你是个 trainer， 你都明白这个道理。你要用很刻苦的一种态度，来很严厉的方法来对待那些受训练的人。为什么？你不是恨他们，而是因为你爱他们，你要盼望他们能够将来成长成功，做最好的一个人。这就是我们到一个训练别人的人的一种心态。目前你是不是感觉到你在一个很坏的时机里头，或者是环境里头吗？如果你感觉到是现在一个最差最坏坏得不得了的情况里头吗？但你明白，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里头，可能这个你所说的最坏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最好的时候。因为神爱你，容许这些东西临到你，就要预备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握在这个时代里的基督徒，特别在疫情这两年以来这么严重的时候，我觉得基督徒如果我们看的就好像一般人所看的话，那我们的眼光还是不够。很多人都觉得是一个很坏的时候，最不好的时候，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出行，影响我们的经济，影响我们的收入等等等等。那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操练我们的一个时候，磨练我们这神里头的信心、忍耐和谦卑的时候，来依靠神的时候。当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没想到依靠神，但在最困难的时候，才是我们最懂得依靠神的时候。所以最坏的时候，反过来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时候，让我们要被他磨练，成为最好用的工具。第二，刚才讲的是剑的头，这金属的部分。现在第二讲的这剑的中间的部分，我们说是剑杆或者剑身，它是用木头做成的，用最好的木头才做成最好的一支剑，它要极其的一支剑。大家都明白，如果你跑到树林里头，你只会找到一支的树枝，但你不会找到一支剑。但是你找到这些树枝之后，把它削平，预备它，磨它，慢慢它成为一支剑的这个树剑的剑杆。同样的，如果儿女是我们的剑，你要花时间在他身上预备他，成为何用。他可能本来就是很有很好的条件，但是他需要有一个人来栽培他、预备他。好像我们从树林里头找来这些树枝，然后把它好好的预备，做成一支又一支的剑。同样的是这个道理，如果这些箭的箭杆不够直的话，当你要把它射出去的时候，它不会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向来飞出去的，因为它不直嘛，可能它会拐了一个弯，去了错误的方向，会偏差的。所以弄这一支箭的人，他要把整个箭的箭杆弄得很直很硬，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同样这些应用在我们人生的品性的上面去，到底我是一个正直的一个人吗？还是一个歪曲的一个人？这很重要。因为如果我的不正直的人生，就影响我的思想，我怎么想东西，我怎么看东西，我的态度怎么样，我跟人讲话怎么样，我的行为，我的做事情都会偏差的。 就好像一支箭，它不直的话，你射出去，它也不会朝着你要预期的、要准备的方向走过去。对错误的，最后还失望的。在旧约里头有一个人物，他一个先知，神所用的人，他名字叫巴南。如果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先知，所以很多人都认识他的名字，都要找他来讲预言啊，或者是要来做祷告。但是，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巴兰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箭头，已经磨得很亮、很亮、很好的一个箭头。但是他是一个不正直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心中很贪财，他很爱钱财。所以后来，这另外一个王，这巴勒王就找他说：“哎，你可以，你怎么祷告怎么厉害，你的预言怎么准确，你来帮我来做这件事情，做什么？就来咒诅以色列人喽。”哎呦，他是一个先知，怎么讲这些话？本来他不愿意去的，但是他心中不正直，所以人家就引诱他，送他很多钱财。后来他还是要去，当然神是又最后还是要改变了他。但从这里我们看到，就算我们的箭头已经磨亮了、预备好了，但是我们的生命没有正直的灵在里头，我们还是会做坏事、做错误的事情。所以两方面都重要，第一，在侍奉的知识 以能力方面我们都有了，但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对吗？是一个正直的人吗？有爱的人吗？这都是很重要两方面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们在当老师的都知道，或者当父母亲的都知道，当我们在教导小孩子、教导学生的过程当中，不但只要他懂得这些东西，还是要训练他的人生的品格，训练他，因为这样对他将来会 更好的发展，以及他能够飞得更高、飞得更远。我碰过很多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感恩说：“哎呦，没想到当我的小孩子长大之后，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出来做了事情之后，现在他们的才华就能够发挥出来。”人家都欣赏他的才华、他的才干与他的能力，甚至他做的事情都比我年轻的时候所做的更好。他去的地方比我去的更多，他跑的路比我跑的更远，他就飞得高、飞得远。就是我说，因为你在过去在他的生命里头花了很多时间栽培了他，不单只给他有能力，而是给他有生命里头最重要的品格，都是预备他，以及他能够飞得怎么高、飞得怎么远。所以我们要感恩，但是不要忘记，神才是我们生命的弓箭手，我们只是一把弓，神要用我们栽培好小孩子，让他可以去将来可以为主做更大的事情。所以有一个英国的教育家曾经讲说，什么是教育？教育是什么？教育不在乎你知道了多少，而是在乎你在乎了多少。你很重要哦。很多人知道很多，但是不在乎这些，只是哦，我只是拿到一点知识，拿到一个学问，我就去打工了，我就挣钱了。这是不是在乎？你真的在乎你知道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好好的来保管它、应用它，不单只是用你拿到的学问来为你挣钱。过生活，而是你我要贡献给我的社会，贡献给我的国家，来帮助别人多少。侍奉也是这样的，不是说你侍奉了多少，或者不是说你能够侍奉什么、做什么侍奉，而是你在乎这一份侍奉吗？你在乎神所安排给你、差派给你这一份侍奉这个岗位吗？你如果在乎的话，你才是一个神所用的人。如果你满不在乎，就是哎呀，我有这个能力，我就随意做一下，我喜欢就做一下，这不对。你不在乎，你真的在乎的时候，你会很谦卑。你真的在乎的时候，你不是高举自己，而是高举神。第三，刚才说的是箭头、箭身，甚至最后讲的箭羽，就是他们箭的最尾巴的地方。都是羽毛，对不对？通常我们找一些最漂亮的羽毛就放在后面，所以有人说最好的用来做箭羽的 的羽毛就是孔雀的羽毛，最漂亮最好用的。但是你不要以为哎呦只是为了漂亮而已，不但是光是为了漂亮好看，它有实在的功用和意义的。箭尾的羽毛的最重要的作用是用来让着一支箭飞出去的时候它能够平衡的能够走动。如果箭羽不平均，你飞出的箭它也不平均的，不平衡的，是左摇右摆的。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原来都有它的目的和意义，就好像我们身体里头最小的部分，最小的一个机体，其实都是很重要，都影响我们的人生，影响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健康，影响我们所做的事情。一支箭里头最后的部分，它的羽毛原来都是很重要的地方。这里给我们想到，就是好像我们基督侍奉，很多时候我们起初参与侍奉的时候，我就凭着热心，凭着热忱，凭着我的冲劲，哎呀，我就很用功的做事情。但是慢慢我们发现这个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敏感的程度，我们要敏感到神的带领。有些时候圣灵告诉我们说这个不对，你不要做，或者说圣灵说这个不是时候，你不要做，或者有些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说有另外一件事情现在这一个时刻是更重要更迫切，你首先要处理这件事情，这是圣灵的敏感度。所以不光是我这我热心热忱就够了，叫羽毛就有作用，让我们平衡，让我们懂得来调整一下。所以一个好的射箭的人，他在预备着一支箭的时候，都把他的箭头磨得很亮很锋利，箭身要平平的要直直的，然后的羽毛也要好好的来修理它，以及它所射出去的箭又快又准又稳定，就是这样的原因。我们需要圣灵来调教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常常要祷告求圣灵的充满，我们要祷告求圣灵的带领，我们要祷告求圣灵来感动我们，求圣灵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举另外一个例子，新约圣经不是有使徒彼得吗？彼得曾经否认主吗？三次的否认主，他失败啊，他痛苦啊。但是当圣灵充满了他，在五旬节的那天圣灵充满了他之后，这个彼得可以说是整个生命翻转过来，他摆脱了他所有从前的软弱，他甘心情愿的牺牲他的生命要来传扬主的福音，为耶稣做工，成就了美好的事情。最后他还牺牲他的生命，他说我的生命不重要，最重要是神通过我的生命来做成他的旨意。所以他是被圣灵充满之后就改变了他，调整了他过来。过去他是很冲动的人，很热心的人，很爱讲话的人，他以为他是带头的一个人，但是圣灵充满他之后，他就慢慢的就改变过来。你想过让圣灵改变你吗？你有没有想过让圣灵来调整一下你今后的人生的方向和人生的态度吗？有些弟兄姐妹常常说哎呀，他是一个很冲动的人啊，他是一个很主观的人，他是一个什么都要放在手中，我要掌握一切的人。无论是在单位里头做事情是这样，或者回到家里都是这样，他都要抓船，他要做决定的人。但神说你要放下，让圣灵来调整你，才能做成最美好的工。就好像一支箭最后的尾巴的羽毛同样的重要，成为一个稳定的人生被神所用。所以我们不断的要调整我们的方向，调整对准我们的目标，不要做错了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很卖力很用力的去奔跑，都跑错了方向，到头来去不了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可苦了。我们要求圣灵调整我们生命的方向， 对准今后，从今以后我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做怎么样的事情。过去我是怎样来面对事情的，现在求圣灵带领我懂得怎样用应该用的态度来面对这些事情，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五十章第十四节这一段圣经，今天刚才我们读出来了这个预言呢，讲到神怎么样 来对付这些恶的人，就是巴比伦。巴比伦侵犯了以色列跟犹大，灭亡了他们，但神后来兴起了别的国家，就是马代波斯，对不对、啊、让他们攻击巴比伦。这里讲的预言是应验在哪个时候，但当然也可以应验在末后的时候，因为巴比伦也是一个预表而已，这代表这个罪恶的世界。所以说圣经说提醒我们说，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我们还没有完成的，就你们要在巴比伦的四围摆阵，射箭攻击他。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得罪了神，耶和华神，这就是原因。今天我们打属灵的仗，属灵的政见都有原因的，因为我们不是任意而为，而是凭着神的吩咐。罪恶是与神的心意相违背的，所以我们要对付所有的罪恶，包括我们心中的罪都要来对付它。这里说我们要四围摆阵，这表示说不是任意妄为的，不是、随时做什么都喜欢马马虎虎的去做，不是的，是有计划有安排，经过训练，好好的 来做一些估计，安排好人手，不同的人来做不同的事情，这叫做四围摆阵，把人都分配好了，彼此合作同工，按照着计划和时间来做事情。第二，要射箭攻击他，这是古代都是用弓箭手 来打仗嘛，都是这样。这表示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支箭，都要被射出去，都要被使用出来的。箭是磨亮了，但不能永远放在家里，也不能永远的放在箭袋里头，到了时候我们就把它要用出来。神这么多年来磨练我们，预备我们，就要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要用着我们来完成神的心意。这好像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成就了神的心意，这个救赎救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更要好的来跟人家来分享。箭可以从很远的地方射出去，也可以从很近的一个距离里头射出去。这好比着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祷告，祷告就是我们所发出去的箭，对着敌人来发出去，因为他们得罪神，神吩咐我们要对付他们，从各方各面用不同的距离不同的程度来做。所以我们要宣告，要呼求，要祷告祈求等等等等。感谢神，今天我们可以一块的几个人走在一块来祷告，也可能通过一个电话，现在电话里头我们彼此 来祷告，来支持对方，也通过我们的网络跟国外的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人，我们 联合起来同心的祷告呼求，认定神在末后时代的作为。末后的巴比伦按照启示录说，他最后还是要失败的，还是要倒下来的，但是我们需要祷告，我们就是我们要射箭的时候，就是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最后看到一另外圣经哈巴谷书第三章，也是一个预言，这是用一个诗歌的形式来写出来，但是一个很好的预言。末后的时代就是这样，诗歌里头说，我只拿其中几句话来说，耶和华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你的弓全然的显露，你的箭射去发光，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很感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困难重重的时候，但神还要做他的工，我们还是他的工，他的箭被神所用，神就是我们的力量。所以不要灰心， 不要过着软弱的人生，不要过着一个漫无目的的人生。我们都要使命，我们都要托付，神都把重要的事情交付给我们，我们是他的弓，也是他手中的箭，神是我们的力量，求神帮助我们。无论过去我们经过怎么的磨练，这是为了今天；无论过去我们经过怎么的痛苦，都是为了预备好今天为主来做这个工。以赛亚书49章第2节也是今天我们主要的经文，说神是将我们藏在哪里？藏在他手印的之下，成为磨练锋利的箭，藏在他的箭袋之中。这是很美好的一句话，两次讲到藏在，神是把我们收藏起来，他的意思就是说神会保护好我们的。你放心，把自己交给神，神要用你，但同时神要把你保养起来，照顾着你，眷顾着你，把你收藏，就好像收藏他，好像收藏他的手的接印的底下，他来保护着我们，照顾着我们，把我们磨亮了，还放在他的箭袋之中，不是放在这个世界的箭袋里头。很多人成为别人箭袋里头的箭，结果是被这个世界所用，很痛苦，很悲哀。但如果我们被放在神的箭袋的里头，就一定被神所用。所以我们要知道，一支箭最好的功用是在哪里？最重要，它找到它的主人，明白吗？如果这一支箭放在一个不懂得射箭的人的手中，哎呀，就浪费了这一支美好的箭。无论这箭怎么锋利也没用，但他如果找到对的一个主人，一个勇士，哎呀，他一定把这支箭射出去的时候发挥最好的功用。你的生命找到你的主人吗？过去可能我们都把自己放在这个世界的箭袋的当中，被人任用，错误的来用，叫我们受伤。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要找一个对的主人，把我们自己藏在神的箭袋的当中，那就不一样，今后从今以后都不一样的。藏代表着这个主人很懂得保养这一支箭，爱是他，不会随意的来放，不会随意把箭都放在丢在地上，放在哪里放在哪里，没有，他都不收藏好，把它统一起来放在他箭袋当中。这就是一个爱是这些箭的一个主人。神也爱是着我们，这么多年来他都照顾着我们，所以我们放心来依靠他，把这些箭都藏在箭袋当中，表示着装备已经齐整了，准备好了，埃及形式而已，当时机来到就可以用。箭我们要预备好自己，要亲近神，藏在神的里面，被神所使用，每一天来听神的讲话，每一天来与上神来祷告，每一天来亲近神，与神有美好的关系，藏在神的箭袋里头。到了有一天神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被神用得最好，把磨亮的箭通通都一起摆放在箭袋里头。神的箭袋里头不会只有一支两支的箭，一定有很多的箭都放在一块。这表示什么？表示我们都是合一的，我们不是分散的，我们不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发表我们自己的作为，没有，我们都是合一起来，合并起来，放在一块，同心合意来做事情，同心合意的来做祷告，同心合意的来团契来交通。我们要互相的来学习，彼此的来勉励，互相的扶持，扶持软弱的人，伤心的人，痛苦悲哀的人，彼此的来祷告，互相的代求。这都是把神把我们这些他所用的箭都放在他的箭袋里头，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今天我们无论是在线上来聚会，或者线下，就是我们讲的线实体的聚会的人，我们都是合一的，我们应该要彼此相爱，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提醒，彼此的祷告，做成神所用的最好的一把弓和神所用的箭。没有 经过磨练好的利剑本来没有可夸之处。那就是说，不要说哎呀我很骄傲，你看我的箭头多锋利，我的箭身多么的笔直，和我的羽毛多么的漂亮。哎，我们本来没有可夸的，就因为是我们的主人把我们造就了，磨练了，预备了我们，才成为今天的我们。所以不要骄傲，不要再不互相的比较，不要说我比你的强，我比你的好看，我比你的锋利。不是，不应该是这样。我们本来自己没有可夸的地步。当年耶稣的门徒他们彼此的在竞争，谁为大，谁为第一，耶稣都批评他们，你们这样是不对的。我们没有可夸的地方，可夸的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造就了我们，预备了我们这么一支磨练好的箭。还有原来箭的本身没有自己的主权，箭只是放在这里，如果整个弓箭手不拿起它来用它，它还是没用。所以主权不在箭的身上，同样人生的主权也不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要把自己交托在神这位弓箭手的手中，让他来用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被他所使用，放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年的这些使徒初期的教会，神使用他们，好像弓箭手把这些箭射到四面八方，这些人因为 有灾难，有逼迫，他们就分散，结果他们去到每一个地方都把福音传遍了，从耶路撒冷、犹太传递、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到了今天，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都有福音传遍了。我们很感恩，是神的主权把我们分发使用在不同的岗位上面。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四节，先知曾经去到一个很灰心的地步。我觉得所有神所用的人或者侍奉神的人都会曾经有过这个经验，就是我们忽然之间会灰心，忽然之间会觉得就是自己没有用处，忽然之间觉得自己的目的好像是错了，或者是我白费浪费了我的时间，浪费了我的事情。所以他说我劳碌是徒然吗？我尽力是虚空虚无吗？他都发着这问题。其实不单止以赛亚是这样，很多先知包括以利亚包括摩西也曾经是这样，我们也是人，我们也曾经是这样，是枉然吗？是没用处吗？我们都走过这些事情，好像一支箭放在哪里，可能他都会抱怨说为什么整天都放在箭袋里头不用，我没有把我拔出来，我没用的吗？我等待就在这里等候，就是虚空 虚无吗？ 是没有价值吗？所以不要太快或者是过早的来怀疑我们自己的功用和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器皿，这是神所爱的人，是耶稣基督用十字架上的宝血把我们洗干净，是用贵重的价值把我们买赎回来的。所以我们都要我们的功用与价值。所以不要怀疑，不要怀疑神的时间，不要怀疑神的作为，神都有他的心意。如果我们是一把弓，神要用我们；如果我们是一支箭，神也要用我们。所以不要太快的来怀疑，不要看着哎呀我怎么失败，我都不如别人，人家都做得比我好，埋怨自己的人生，其实不需要这样。基督徒我们更需要有很阳光的一面，很正面的，很积极的一面，像是神有他的作为，安心的放在神的箭袋的里头，神一定要用我们。所以最后在四十九章第四节后面他说，然而，他甚至后来反省，他就看到，然而我当得的功利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也必在我的神那里。你看到了，最后他明白了，圣灵给他调整他，提醒他明白，我的功力不在这个世界，我的功力也不在人家的嘴巴里头，人家怎么说，人家怎么看，不关我的事情，最重要是神怎么看，神怎么说，我的赏赐，我将来的奖赏在哪里，不在这个世界， 也不在人的当中，而是在神的那里。这是给我们看到一个生命，宝贵的生命，一件的生命，他知道放在主人的手中一定产生最好最后美好的作用。你磨亮了大众的剑吗？你是一支剑，神要用你，但你预备好自己吗？面对这个困难的时代，不老是在埋怨，不老是在消沉，我们要求神预备好我们，把我们磨亮了，成为可用的剑，适合我们的主所用的剑。在幕后的末世的见证当中，他要我们来参与，来做成主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也使用着我们。